弟兄姐妹平安，新年快乐。这是新的一年第一次的主日聚会，讲马可福音十三章，我觉得是非常特别。但我相信神要借着话向我们众人来做提醒，所以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。主啊，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，有人看日日都一样，但无论我们如何过日子，我们当为主来过日子。我们若守主日，我们当为主来守主日。我们凡事都是为主而行，并且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临。主啊，愿你向我们众人说话，借着今天这段经文，你对末后世代人的提醒，使我们众人不至于在末后的世代当中是睡着的，免得你来的时候我们预备不及。主啊，让我们众人是警醒等候你的再来，并且当你再来的时候，我们不至于赤身露体，不至于羞耻，乃是预备好自己，如同心腹等候新郎一样。主，求你来保守每下时间，从头至末了。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。马可福音十三章是一个完整的讲论，所以我讲到并没有把它拆成两段或三段，方便弟兄姐妹对于整个章节整卷整章能够有一个全面的理解。公元前596年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，他率军攻灭了南国犹大，拆毁了圣殿，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，掳走了犹太人，并且把圣殿当中一切的金银器皿洗劫一空，放火焚烧了圣城。这个时候被毁的圣殿称为第一圣殿，或者是叫做所罗门圣殿，因为是所罗门王所建造的。犹太人被掳70年后，他归回应许之地，犹太省长所罗巴伯带领归回的渔民重建圣殿，所以这个时期的圣殿被称为第二圣殿。耶稣降生前19年，罗马帝国分封的王大希律为了拉拢犹太人民心，广兴土木，用了46年大规模的整修扩建第二圣殿。所以大希律王虽然是暴虐无道的君王，但是在建筑方面他却是一个奇才，所以新建后的圣殿极其的宏伟壮观，每一个石头都精雕细琢，每一根石柱都是巧夺天工。所以这段经文门徒所发出来的赞叹，正是这个富丽堂皇的第二圣殿，或者是被称为希律圣殿。所以何等的石头，何等的殿宇，我们可能很难体会到底是有多么的何等。但是根据犹太人塔勒木对第二圣殿的称赞，他这样写，他说如果你没有见过圣殿华丽的一面，你就等于从来没有见过美妙的建筑。像现在仅留的圣殿遗址，在哭墙的下面有一条隧道，你可以看到耶稣时代当时圣殿的石头，其中最大的一块石头是45尺乘以11尺乘以15尺，总共570吨。570吨是一个怎样的概念？一只大象10吨，所以大概是57只大象。 有没有概念？金字塔一块石头15吨，它是570吨，所以你就知道那个石头有多么的宏伟，多么的壮观。所以门徒看到是何等华丽的石头，何等的大殿宇，但耶稣所看到的是何等虚伪的信仰，藏污纳垢的贼窝。这样有名无实的圣殿，虚有其表的属灵生命，上帝要彻底的拆除，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上面。所以因此当门徒听到耶稣预言圣殿被毁，非常的震撼。所以每个人都思潮汹涌，也有好多的问号。等到耶稣上了橄榄山，摇对着圣殿坐下，几个门徒私底下来询问耶稣，这个事何时发生，会有什么预兆。马太福音24章3节是这样记载的，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暗暗地来说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。门徒把耶稣的话理解为世界末日，理解为弥赛亚的再来，但是不仅仅是如此而已。所以你看到门徒问的是 What date? What time? What sign? 门徒问的是 What? 什么时候有灾难？灾难前会有什么预兆？但接下来耶稣明确回答，那日子那时辰只有天父知道，地上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，天上的使者也没有知道，包括耶稣他自己也不知道，只有父知道。其次耶稣回答门徒的是 How?我们要如何面对灾难？门徒问的是 What? 耶稣回答是 How? 所以换句话讲，门徒关心的是外在有形的灾难，但耶稣关心的是你如何度过外在有形的灾难所带来的灵性的灾难。所以耶稣预言将来必发生两件事情，一件是圣殿的末日，另一个是世界的末日。耶稣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讲，而且耶稣讲话的对象更是跨越了时空，不单是对当时即将面对圣殿末日的门徒，也是对着现在要面对世界末日的门徒，就是我们。所以第37节耶稣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的，要警醒。所以圣殿末日和世界末日这两件事情虽然有时间上的差距，但却非常的类似。临到圣城耶路撒冷的可怕的灾难，有一天也会临到全世界，但程度会更加的严重。圣城末日前的预兆如何，世界末日前的预兆也是如何，但程度会更加的激烈。所以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要注意不要把焦点放在外面的灾难，而忽略了耶稣在这段经文所要表达的重点。因为纵使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是末日，纵使我们知道，纵使我们的命大躲过了末日的灾难，但最终我们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。所以耶稣这段讲话有三个谨慎，所以今天的讲题叫做谨慎谨慎再谨慎。 们有三点大纲。第一点，灾难试验出人认识基督的真假。第二点，灾难试验出为主做见证的心智。第三点，灾难试验出等候主再来的警醒。第一点，灾难试验出人认识基督的真假。在圣殿的末日和世界的末日出现的第一个预兆，就是假基督、假先知的出现。所以果然在主后70年圣殿末日之前夕，以色列的确出现了好多自称是基督的，要救人民脱离水深火热，也真的有许多人相信而跟随，最后失去了宝贵的生命。世界末日前，假基督、假先知的情况会更加的严重，而迷惑人心的手法会让人更加的惊奇。第22节，因为假基督、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，倘若能行，就把选民迷惑了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基督要我们提醒你，不能用神迹奇事来作为判断基督真假的准则，以为这人能行大神迹就是基督，那人能够行大奇事就是先知，千万要谨慎。还有，如果有人说几月几年几月几号是世界末日，一定是假的，因为地上没有人知道。如果有人说天使显现告诉他的，一定是假的，因为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。如果有人说基督在多伦多出现了，一定是假的，因为第21节，那时若有人对你说，看哪，基督在这里，或说基督在那里，你们不要信。所以有明确的时间，假的；有告诉你说是天使告诉你的，假的；有明确的地点，假的。这样很不容易判断。现在在中国就有东方闪电叫自称是基督降临，这就是假的。所以前一阵子大多是教牧同工，我们接获了多起通报，有东方闪电教渗透教会，甚至他们透过热心关怀的手段引诱人离开教会。所以3年前基督日报也发文警告教会，东方闪电在网络上伪造渗透正统教会的网页、脸书，甚至他们用各样的 App， 用各样的手段去迷惑信徒。所以假基督的出现、假先知出现，这些现象都是世界末日的预兆。而且耶稣已经预先告诉我们，末日假基督、假先知会越来越多，所以我们要谨慎，不要被迷惑。那有人会问说，那我们要怎么样知道基督耶稣真的降临了呢？我们要怎么样判断？那不用担心，当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，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会知道。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非常的卑微，以婴孩的样式降生在马槽中，没有几个人知道，只有旷野的牧羊人、东方的博士、圣殿中的先知西面亚拿，只有几个人知道。但基督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将是大有能力的降临，那时全地的人都会看见人子驾云降临。第26节记载，马太福音是写着地上的万族都会看见。 使徒行传一章九到十一节，耶稣说了这话以后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就被取上升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他了。当他往上去，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，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，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弟兄姐妹，耶稣是怎么样往天上去？怎么样？有一座云彩把他接上去了，驾云上去了，他要怎么样来？还要驾云而来。所以基督耶稣会驾云而来，所以我们一定会知道他是用这种方式出现的。第一次他很卑微很隐秘毫无能力的以婴儿的样子出现，但第二次他大有能力从天降临，驾云而来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到他，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可以看得到他，并且经文记载他要差遣天使从世界各处直到地极招聚他的选民，一个也不会遗漏。所以千万不要被这世代的假基督跟假先知所欺骗了，神已经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预兆，就是他要怎么样来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分辨得出来。第二点，灾难试验出为主做见证的心智。第二个预兆是基督徒会受到逼迫。逼迫有两种，一种，第一种从人来的，对目睹圣殿末日的基督徒，他们后来果然被抓去公会审问鞭打，严刑逼迫他们放弃基督的信仰，也有被带到诸侯与君王面前，他们就趁这个机会向执政掌权的做见证，这些事都记载在使徒行传当中。而世界末日的时候也会如此，神的儿女会遭受逼迫，逼迫从三方面来，第一个从政治来的，会被拉去交官，第二个从最亲爱的家人来的，所以弟兄出卖弟兄，儿子出卖父母，儿子出卖父亲，女儿出卖母亲，从最亲爱的家人而来的，家人会彼此为敌。第三个从普世来的，因为会被众人所恨恶。但耶稣不是告诉我们如何逃避逼迫，而是告诉我们在逼迫的时候人要为主做见证。所以要怎么为主做见证？第一个靠圣灵说话，圣灵的主要工作是为基督耶稣做见证，而我们每一个领受圣灵的人最主要的目的也是为基督耶稣做见证。因此当逼迫的时候，圣灵赐给我们什么话就说什么话，因为说话的是圣灵，而我们是与圣灵同工，是上帝使用的器皿。第二个要怎么做见证？凭信心忍耐到底。在逼迫在患难中凭信心忍耐不放弃信仰，这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。所以忍耐到底，那有人说那到底是到什么时候？到福音传给万民直到地极的时候。 到福音传给万民直到地极的时候，叫忍耐到底。因为当福音遍传，基督耶稣就再来。所以耶稣基督接着说了一句充满盼望的话，你忍耐到底必然得救。你忍受逼迫的过程虽然会苦不堪言，但结局却是充满荣耀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当问自己，面临这些逼迫与灾难的时候，我们可有为主做见证的决心？第二种逼迫来自于灾难。圣殿末日之前，罗马军队进入耶路撒冷，把希腊偶像神像都带到耶路撒冷。当时的基督徒议会第十四节，你们看见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，他们忽然明白这句话，于是在当时的基督徒立刻就逃离了耶路撒冷。如经上所记，在房上的不要下来，也不要进家里去拿东西，他们连回家收拾行囊的时间都没有，赶紧出城。于是就躲过了屠城的命运。所以根据历史记载，主后七十年，耶路撒冷被夷为平地。刚才所看到的何等大的殿宇，何等大的石头，全部都被夷为平地。焚城之日，97000名犹太人被掳到罗马去，110万人不是被刀杀，就是被饿死，极其的悲惨。但重点不在这里。60年后，有自称基督的巴克巴叛乱，有许多人起来跟随，最后仍旧被罗马军队打败，58万犹太人被杀。其中有多少逃过前一次屠城的，但却没有逃过后来假基督所带来的灾害？世界末日的时候也会有灾难，而且从来没有这样严重的灾难。第20节，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就没有一个得救的。我们很难想象这会是一个怎样人类灭绝的大灾难，但主为了拯救他的选民，减少灾难的日子。那重点来了，请注意第21节，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，看哪，基督在这里，或说基督在那里，你们不要信，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，倘若能行，就把选民迷惑了。神为了他的选民减少灾难的日子，让选民在灾难中得救，但神的选民能不能躲过从假基督假先知而来的迷惑呢？你躲得过那个灾难，但是你躲得过基督假基督假先知的欺骗吗？就好像美国9/11事件以后，9/11的恐怖攻击对美国人造成很大的冲击，44%的人不敢搭飞机，害怕。同年车祸的死亡率增加了15%到20%，大家都跑去搭车了。他们躲得过9/11的攻击，但是躲不过临近上的恐惧跟害怕。所以这段经文我们当关心的是，不是如何躲过外在的灾难，而是如何去面对外在灾难以后所带来的灵性的灾难。 为什么？我们当问自己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在灾难的时候人很容易被假基督假先知所欺骗？人为什么在灾难的时候会被假基督假先知给迷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神的选民会这么在灾难的时候反而容易被迷惑呢？就好像现在诈骗集团很兴盛一样，人为什么会被骗？请问人为什么会被诈骗集团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贪婪，或者诈骗集团的话术说的你一愣一愣。被骗的原因当然很多，但同样的，基督徒为什么会被骗？为什么会被假基督假先知骗？因为对真理不认识，为对基督不认识，对神的国不关心，对自己属灵生命不在乎，他在乎世界，所以就很容易被假的欺骗。所以基督耶稣提醒我们，你要谨慎，你要为你自己的生命谨慎，不是肉体的生命，更是属灵的生命。第三点，灾难试验出等候主再来的警醒。基督耶稣的预言一步一步的在实现。我们刚才从经文可以看到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地震饥荒，而且逼迫基督徒的事从未间断，从当时直到现在。根据基督教机构敞开的门统计，全球有超过73个国家，2亿1500万的基督徒因为信仰基督而面对恐吓、监禁甚至死亡。也就是说，全球每12名基督徒就有一个受到逼迫。还有假基督假先知的出现，所以正如第29节所说的，我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，你就该知道人子近，正在门口。所以我们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吗？我们预备好了吗？问题是，基督耶稣什么时候踏进门口？什么时候踏进门口？你不知道。正因为不知道，所以要警醒，但也因为正因为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就容易松懈。于是耶稣告诉门徒要如何保持警醒。请注意，我们要如何保持警醒？第一个，祷告。第33节，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，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。祷告是保持警醒的一个秘诀。祷告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是我们自己的意志与神的意志在摔跤，是肉体的情欲与顺不顺的相争。祷告可以使人免得入了迷惑。所以在客西马尼园，耶稣告诉门徒，你们要祷告。当时的门徒在睡觉，他说你们要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所以一个恒切祷告的人，是一个以信心预备自己得赎的人。所以要如何警醒？第一个，祷告。第二个，勤劳做主工。耶稣用了一个家主授权仆人 分派当作的工作，就离开本家，寄居外邦的比喻。家主要仆人时刻警醒，免得忽然回来，看见仆人在睡觉。仆人为什么睡觉？因为不知道家主何时回来，所以放下工作偷懒一下。我自己在台湾当过兵，当兵特别是站夜班的时候特别累，所以站夜班的时候呢，我们都学会了一个技巧，就是我们可以拿着枪这样站着，远远望去是一个卫兵，近看在睡觉。我们可以这样站着睡，因为反正没有人会来，没有人会来查哨，放心的睡觉。可是耶稣说，家主几时来你不知道，所以不要睡觉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仆人勤劳做工，就会保持警醒，不至于睡觉了。什么时候会睡觉？不做工了就睡了。如果你勤做主工，那么你就不会睡觉。所以真的经文讲说，分派个人当做的工。所以我们当问自己，什么是主分派给我们当做的工？如果我们去尽力完成主交给我们当做的工，你就会警醒，不至于睡觉。所以当做的工实在有很多，但最重要的就是把福音传给万民。最重要的就是把福音传给万民，跟主交给我们当做的工。所以我们宣道会的会徽，这是我们的会徽，其中的冠冕就是基督是再来的主。而我们透过宣教把福音传到地极，宣道会有一个领受，就是把福音传到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。所以我们前一阵子在推动宅普林计划，这些宣教士去到的地方就是福音从来没有传过的地方，但他们去，而我们透过宣教把福音传到地极，传到没有听闻福音之处。宣道会的创始人宣信博士认为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就可以加速基督耶稣的再来。这是他的观念。基督耶稣的再来是福音传遍地极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听到福音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再来。所以当我们把福音传遍了，是不是他就来了呢？如果我们快点传遍，他是不是就快来呢？所以宣信博士在他书里面就写到一句话，说信徒啊，起来吧，把每一分力量，把你的每一分才能，把你的每一个奉献，把你的每一刻时间都呈现给主，向世界传扬福音吧。他说若是可能，你就亲赴福音的合场，否则你就是尽力支持宣教的工作。他说愿你此刻，愿我们此刻都准备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警醒地等候他。 人子进了，就在门口。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说的话，并非危言耸听。所以我们当警醒等候，免得他来的时候我们自己还没有预备好。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。在这新的一年第一次的主日聚会，透过今天的经文，你要怎么为你自己祷告？基督耶稣就必快来，我们如何把自己预备好？所以我为自己来祷告，也求神在这新的一年当中，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他，更勤于祷告，更努力的传福音。我们同声开口，恩典主，我们在你面前把自己全然的仰望你。主，我们知道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我们当谨慎自守，警醒的祷告，并且完成你所托付我们当做的工，尽力的传扬福音，使这世上失丧的灵魂，他们与我们一样能够得着救恩。主，我们把这里仰望你，在这新的一年当中，我们不求自己的安逸，也不单求自己的富足、自己的喜乐，主要就让我们能够更多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，能够与你同心同行，能够看见这世代他们需要什么。他们需要的是基督耶稣的救恩。当我们看到他们得着救恩的喜乐的时候，我们与他一同喜乐。当我们看到这世代有许多人灵魂失丧时候的可怜，我们能够与他们一同哀哭。主啊，求你在这新的一年当中，你开拓我们的眼界，让我们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好像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成长，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来使用。谢谢恩主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。